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屏幕前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人物大故事平台，听小人物讲创造主的故事。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在中国大陆呢叫双十一购物节。当我们手机里的购物车不断的被填满，当支付页面的倒计时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跳，我们似乎都被卷入了这场名为双十一的消费狂欢。有人说啊，这是年度最划算的囤货季，也有人把它当成犒劳自己的购物节。而今天我们在这里想和您聊一个不一样的话题。关于财宝与心灵的永恒命题，主耶稣曾在2000年前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莉迪亚刘姐妹来到现场，一起在物质的喧嚣中寻找心灵的锚点，探讨如何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懂得积攒天上财宝的人。那在访谈开始之前，我们有请来自天津的鲁斯姐妹为我们做开场的祷告。鲁斯姐妹，有请。
主持人好，在基督里问候大家。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神，我们要在您的荣耀当中俯伏下拜，感谢耶和华神，您按照您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感谢慈爱的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拯救了我们，也感谢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成为我们随时的引导和帮助。我们今天相聚在小人物大故事的云端访谈室，我们要欢喜快乐地见证莉迪亚姐妹这一位被你重用的使女，她的生命活出，并且见证了已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的生命。恳求真理的灵和启示的灵浇灌在莉迪亚姐妹的身上，使她今天所出口的每一句话语都是来自圣灵亲自的引导和推动，让她能够在神众儿女的面前做神荣耀、圣洁、尊贵的器皿，被主大大的使用。也求主来祝福主持人杰华姐妹与莉迪亚姐妹之间有美好的互动，保守网络的顺畅。特别的求主来祝福今天上线的新朋友们，求主打开他们心中的心门，将真理和得救的亮光照亮他们心里的眼睛。感谢主，以上所有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美丽大方的我们的鲁斯姐妹。那莉迪亚姐妹呢？她曾经有过体弱多病的童年、事业辉煌的中年，以及为主而活的今天。那她曾先后呢担任大学的教师、企业的创始人，还有证券界的高管，事业曾经无限的风光。早年呢，她也经历丧亲之痛和心灵的困顿。他在2005年初次接触福音，2018年信主，并在中美两地呢宣扬主的福音，活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新生命见证。莉迪亚姐妹，您好，欢迎您来到小人物大故事做客。先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吧？
主持人好啊，大家好，我叫李迪亚，很高兴在小人物大故事平台和大家见面，听我讲说神在我身上的奇异恩典，感谢主。
的， 再次欢迎您。听说您小的时候是非常胆小自卑的，那看到呢，您有几张的照片呢，是非常的幸福阳光，在海边，在竹林，那刚才也说了哈，您2005年就接触到了福音，那怎么才在2018年信主的呢？这中间您到底经历了什么呢？给我们讲讲好吗？
好的，就是前面这两张照片呢，对，因为就是去年嘛，去年一个是在烟台照，一个是在海南照，都是近照，也是一个对比吧。然后这个全家福是过去早年的我的全家福，就是我和我老公和儿子，我们三个人的一个全家福。是的，从这个照片看，对，我确实是当真的非常的。是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小家庭。那要说起来，对，因为说到从儿时到2005年我接触福音，到2018年信主，确实中间就是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跨度是很久。所以呢，我真的要说起来，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我的记忆当中，我的母亲是非常温柔善良的，但是她身体一直不好，就是常常住院。那我父亲脾气很暴躁，而且他重男轻女，就我自己呢，从小就体弱多病，所以我印象当中常常被妈妈带到去医院看病。但是，妈妈生病住院的时候呢，那我生病，比如说我发烧、咳嗽啊，我就一般我都是自己忍着，因为我不知道跟谁说。我从小很怕我的父亲，上面那是两个哥哥。那我在11岁那一年呢，我母亲就因病去世了。那我就成了没妈的孩子，就这段经历呢，就让我对白色的医院、黑色的死亡充满了恐惧，就以致我多年我都不敢去医院。所以记得大学毕业工作那一年，我们有个同事生病嘛，大家就组织一起去医院看他。结果呢，刚刚进到医院门口，然后就看到那个白大褂的人和一副担架，就从这个旁边那个楼梯上拐下来。那我立即腿就软了，然后整个人就瘫倒在地，然后就被同事架到门口才缓过来。所以真的就是没了妈了，之后我就变得特别自卑，就觉得自己不如人，而且就是自此以后再也不去小朋友家了，不去任何小朋友家去玩，因为我怕看到别人有妈妈疼爱，看到别人家其乐融融，然后自己就更感到孤立，就这个状况。持续到了我上大学，就有一次本是同学，邀请我去周末去他家玩嘛，然后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很高兴啊，我就答应了。那到约定时间，我就站在公交站，我就犹豫着，我很久，我就最终还是没有敢上车。就那一刻，我知道我原来我自己内心的伤痛一直在。好在呢，我学习很好，我6岁那一年就因为没有人照管嘛。然后家人就把我送去上学，我直接是插班到1年级的下半个学期。那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我一直都是班级最小最弱的，但是成绩就是最好的，就不论大小考试，就一路成绩总是班级第一。那写的作文也总是作为范文贴在这个墙报上。那国内恢复高考制度那一年。那我就考上了全市最好的重点高中，就当时国内有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如果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就知道，叫陈景润。那我因为数学成绩就很好嘛，就被同学起绰号叫景润，就大家都喊我景润，因为我戴个眼镜，就连老师在课堂上就叫我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是喊景润，然后我也自然的就会到站起来回答问题，就以至于大多数同学就不记得我的本名，哎，都叫我景润。那次年我就考上了大学，那一年我16岁，班里最小，就同学最大的大我15岁，所以同学都喊我小妹。那大学毕业工作2年以后，我就又读了研究生，我才有了真的后面的我。现在回头看啊。啊，我知道真的是神的怜悯，他在托住我，在学习上为我留了一块自信，就使我没有自卑到底。那神的爱真的如此的深长，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先爱了我们。 我们领受这白白的恩典，却真的都是浑然不知。是的，就是从照片上看，我真的是我曾经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因为老公很爱我，儿子呢又聪明可爱，这个幸福的家庭就医治了我儿时的伤痛。当时我在大学任教嘛，就我的授课呢也很受学生欢迎，所以我也得过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奖。那我就总觉得自己很能干。我就在外面兼职，然后在房地产开发公司做副总。后来呢，我又从大学辞职自己开公司。但是呢，这一切就在2005年就发生了突变，我先生就查出了癌症晚期，那我就停了工作，关了公司，我24小时陪在他身边，就是半年后，在他刚刚过完44生日的时候。就离开了世界。他在清醒的时候，他有叮嘱我说：“什么宗教活动你都不要搞，你要拒绝。”我就答应了他。真的在他临终前，就有人在病房门口，就问要不要接受祷告。因为当时老公已经昏迷嘛，就是加上他之前的叮嘱，所以我就拒绝了。所以这一次的福音呢，就擦身而过了。但是这个经历呢，让我知道了信耶稣有可能让死亡不那么痛苦，不那么可怕。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福音。那第二次是在2007年，就因为老公他生病嘛，就后期那个肿瘤就转移到全身的骨头上，所以要用那个麻醉剂来缓解他的疼痛。那他常常就是白天睡觉昏睡，然后夜里呢他清醒。那我就夜里就坐在他床边，就常常一坐就是一夜，就这样陪着他，就亲历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渐渐的枯萎，直至死亡。就这个过程呢，就让我对死亡和黑暗更加恐惧和迷惑，因为我都是他不喜欢开着灯夜间，就是黑着灯我坐在他身边的，所以我就是那样，就是他走后我就整夜的惊悸失眠，就差不多有7、8年的时间，我都是把自己。完全封闭的，我就换了手机号，我几乎不与外界联系。就那些年的我，每天都在漆黑漫长的夜里，真的茫然的，就苦熬着，就等待着天际的第一缕光出现。唉，就好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无限长的黑洞里，怎么走也走不出去，走向天亮的路是那么遥远。那几年，我怕黑就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就每天睡觉前，从客厅我要回卧室去的时候，我就要先一只脚踏进卧室，然后反手去关这个客厅的灯。我在关灯那一瞬间，我就感到后背一阵发凉，那恐惧感就从头流到脚底。天黑根本不敢出门，我演变到就是黑色的塑料袋被风吹过来，我都吓得大叫。那路面的一条裂缝啊，一根绳子呀，还有飘动的一片树叶，都会让我惊惧。那要是再碰个猫狗等等动物，那完全是魂飞魄散的。真的，那些年就是许多话题，甚至字眼都是不能触碰的。不知情的人如果无意提及，我都瞬间崩溃。那时候我就感到活着特别痛苦，就好想结束，因为结束就轻松了。结束这一切就与我无关了。真的，我很多次，尤其当时在医院里，好瞬间就想从楼上跳下去。就那个真的是，那个是真的，哎，就是真的就是，如果不是有儿子，我不是想着读初中的儿子他需要我，真的我可能今天不在这世上。就真的他是我活下去的支撑点。我跟自己说，为了儿子，我必须坚强，我必须自救。我就用了很多方法，包括心理疗伤的，看心理疗伤的书啊，整夜听音乐呀、啊，泡脚啊，吃中药啊，但是真的都没什么用。黑夜太漫长，日子太难，绝望中我就想到了病房门口啊传福音的人，那我就想啊，想象的那个电影里边那些教堂的画面，我就查电话本啊，查地图，我就找到了一家基督教堂，然后我呢是想悄悄去，悄悄的离开的。我不想惊动任何人，我只想让我的灵魂有处安放，所以周日的时候呢，我就去了，但是我听不懂， 也没有感动。聚会结束后呢，就同工就要我填表格啊，说要我报名参加木道班学习。但那个时候我是只想找个精神寄托的，我对参加木道班我很抵触，我心里就想，我一个当过大学老师的人，我还需要上辅导班吗？我是把木道班就理解成辅导班，我就说我什么书看不懂啊？我就决定自己看圣经，我先研究明白了再说。由于我的无知和骄傲，我就又一次把自己关在了福音门外。那我开始呢，在家里读圣经，我确实是很认真读，但是一直在第一章、第二章打转，我读不下去，我就把圣经呢就放在枕边，我来求安慰。后来呢，我又觉得放在枕边，我每天上班就离开圣经了，那我就放在包里，我每天上下班携带。哎，那时候我儿子高中呢，学校离家很远，我就为了节省他上下学的时间，我就在他学校附近呢租了个小房子，就是所谓的陪读嘛。那我上班就很远，我就要换2部公交车，单程就要1个半小时，就拥挤着动不得嘛。那圣经就被我背来背去的，一次也都没读过。后来呢，我就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边，想有空的时候看。但是慢慢的，圣经就被我就真的彻底遗忘了，就放在抽屉里，一次都没看过。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把圣经当做了护身符，因为不认识福音啊。但是感谢主，就神没有放弃我这只迷途的羔羊。我那次从这个教堂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学着祷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呼求他来保佑我和保佑儿子。渐渐呢，我就脱离了中药，脱离了整夜播放的音乐。我靠着祷告能慢慢入睡，内心呢也有了些许的安宁，身体也是慢慢有一些好转。现在我知道了，是神一直温柔地呵护着我，所以第二次与福音的接触呢，又是我自己错过的。那第三次接触福音是就到了2018年，这次呢就与我儿子有关了。我儿子是2013年，他大学毕业啊，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那2015年他就信主了，就当得知他信耶稣成了基督徒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惊讶，似乎也是我希望的，因为儿子出国留学，我每天晚上都为他祷告，我都祷告让上帝爱他带领他，我想他成了基督徒，那上帝就可以更直接保佑他啦，可以更直接教导他，至少他不会走偏路。我当时对福音就是真是不认识嘛，就停留在宗教的那个理解上。但是我们每周一次的交流，就有时候因为他去查经了，有时候去教会了就错过。那好不容易通过话呢，儿子向我讲的就是除了圣经就是教会活动，就让我非常担心他是不是太着迷了，怕他影响学习嘛。我就总是提醒他，提醒他你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我就感到儿子被上帝夺去了，我就觉得儿子离我越来越远了，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我花了那么多钱，我那么多精力来培养的儿子，我就这么送给上帝了，我心里就很不甘，就很失落嘛。然后矛盾的高峰呢，就出现在2016年底、2017年的年初，我儿子放假回国，那个他是第一次留学以后第一次回国嘛，所以对这个假期我是很期待的。那可是我就发现他回来之后每天。他都在自己房间里，关在房间里。有时候我说关在房间那么久干嘛？我就装作要给他送水啊什么，就看到他在抄经文。哎呀，我就特别恼火。我想，哎呀，他在美国是不是每天都这么花这么多的时间抄经文、抄圣经？我说我费这么大劲供他出国，我多不容易啊！我就对他说，我不反对你有信仰，但是你不必这么投入，你只要一般信就可以了，你只要向善有好行为就可以了。因为你是学生啊，你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那儿子就说：“信仰就是完全的信，没有一般的信。”可是，在这种情况，他说什么我听不进去，就难得的假期就变得不那么愉快。我就是心里很难过嘛，所以在假期结束的时候，儿子呢就和我做了一个长谈，就讲了他信主的经历以及他生命的改变。他说他刚出国的时候，常常也感到孤独彷徨，但是他说他现在很充实。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为什么而活，就儿子的话深深的触动了我，就让我陷入思考。因为经历了就是生离死别啊，除了为儿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活。但我的儿子，我曾经用心呵护， 带他长大，养育他长大的儿子，他信了耶稣后，他说自己知道为什么而活。所以这究竟是怎样的信仰，能有这么大的能力？就圣经里到底藏着什么奥秘，能如此的改变一个人？我想找到答案。所以在儿子返回美国以后，我就再次找出圣经来。其实，与其说是我想从中找答案，不如说是我怕失去儿子，我想拉近和儿子的距离，我要尽快认识上帝。真的感谢主，就他好像听到了我内心的呼求。有一个周末，儿子呢就与我通话，他跟我就提到说，在教会的聚会中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她是就美籍台湾人嘛。然后在上海呢，她说有一处房子，就是她的租金呢被租客拖欠的，收不过来。那我就说你把我的微信给他，看我能不能帮上忙。就通过解决这位姐妹的房租，我就与这个姐妹有了联系。那半年中呢，这个租客他有2次就拖欠，那我这2次都帮他解决了。所以半年以后呢，也就是2018年的3月，他来上海，他就微信上跟我联系嘛，说要约我见面。那我很自然就认为，哎，见面也可很好啊，他肯定是要感谢我嘛，我就觉得我帮他挺大的忙，所以我就欣然的答应见面。不过我心里呢又有点抵挡，就是为什么抵挡呢？就是因为我怕他拉我做基督徒啊，我圣经还没看完呢，很多那个谜团我还没有解开嘛，所以我觉得我最难的，而且我觉得我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各方面都很好啊，我事业很高光啊，我觉得我不需要上帝了，所以一见面就得知在场有7、8个人都是基督徒以后，我内心就立即竖起了一道屏障，我跟心里说，我的人生我做主，我信不信是由我就自己决定，我可不想被别人左右的。那我当时肯定是很骄傲的样子，所以聚会就是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就不等照合影，我因为我不想跟就合影，我就找借口有事，我就提前离开了。那2天以后呢，我就又接到他的邀请，我就说我工作太忙了，我没有时间，我就拒绝。但是非常奇妙，就紧接着这一周内啊，接连发生事情都和上帝有关。那就是先是有几位同事就说工作太累了，问我能不能请大家看电影。我说好啊。那天我们下午就提早下班，我们就去看个电影叫《无问西东》。其中呢就有个画面是一位失去双腿的传教士在山洞旁边给一群孩子上课。那这个镜头虽然是一晃而过，但是随即响起那个音乐，就一下子让我无法控制的。这个泪流不止，然后电影结束了，那个同事就问我你为什么这么感动，我当时就很不好意思啊，我心想，哎，这么黑他怎么发现了呢？那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音乐直击我的心深处，然后同事告诉我这个音乐的名字叫奇异恩典，说基督徒都会唱，啊，原来同事也是基督徒，就当时我就心里想，哎，最近我怎么都被基督徒包围了？然后他呢就又向我介绍这个奇异恩典创作的背后的故事，就让我非常感动。然后2天以后呢，我去温州扫墓，就我住在朋友家，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就他是第二代基督徒，我就在他家就听他讲起了他们家这2年来的一些遭遇以及如何被上帝拯救，就让我非常感动，我当时都听他讲的我都流泪。就在我那个紧闭的心门就要打开的时候，我就又接到了那个美国来的那位姐妹的电话，她说要离开上海，要回美国了，说想让我呢帮忙看看她的房子，啊，让我出出主意，是出售呢还是出租，希望呢走前再见一面。所以后来她告诉我，他们认为我太刚硬了，就几乎想放弃了，可是又不甘心，啊，就想用房子做借口约我见面。就想做最后一次努力，那而我在接到他电话那一刻，我就非常知道见面意味着什么。但是很奇妙的，就好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就让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下来。那第二天我就回上海，我就赶往约会地点。那天的聚会就一共4个人啊，其中一个呢是他的妹妹，是美国巴夫洛的一家教会的师母，姓李啊，还有一位姐妹。是上海教会的一个全职童工，就他们就分享，向我分享他们自身的一些见证，但我好像也不大听进去了。 就我心里似乎就是在等待最后那个结果，我心里其实很着急，但是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神这几天就在我里边一直在做工，所以中间就时常有冷场。可是他们看我虽然不说话，但是没有走的意思。那个李师母就到房间里边，就拿了一本圣经来，就带我读上面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很奇妙，我那天特别顺服，极其顺服。就然后呢，他就带我做决志祷告。其实我当时是不懂，不知道这是决志祷告。就是他说一句，我跟他重复说一句，我就承认自己是罪人，我求主赦免我的罪，承认他是我的救主。真的在圣灵的感动下，我就向主呼求嘛，就当时每个人都哭。就那一刻，我知道耶稣救了我，他使我这个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这只迷途的羔羊就有了。永远的归宿，就飘荡的灵魂，终于可以安放在父怀里了。所以神怜悯我这个被你骄傲的罪人，他要救我，所以他不放过我。真的是神拣选我，感谢主。就觉知后，当晚我回到家，我马上就上网查找，就离家和单位都比较方便的就教堂。那周日呢，我就走进教堂，我。很奇妙，我一看一走到那个教堂里，我一看就十字架，眼泪就唰唰的下来。整个敬拜过程，我一直感动的就流泪不止。这在聚会最后呢，有个通告啊，就是教会每年的说有一次的慕道班要开始报名了。那这次我就马上去报名，就后面还很戏剧的，就是这个慕道班一共有4次课嘛。那我一次生病，一次出差，我缺了2次课。这样呢，就是等慕道班结束以后，然后我们的童工给我们每个人发试卷，就让我们回家答题，告诉我们说牧师最后要面试。那我很认真啊，我就根据上课所学到的，然后不会的题目呢上网去查，然后我就把题都答好了，我就带着试卷到教会。我到了教会，我才知道牧师要与每个人都要交谈，然后从而决定你可不可以受洗。其实我那天我没有打算想受洗，我就想我了解了解，我是想交试卷的嘛，那对于受洗我想看看再说的，但是不想没有不成想那天有130多人在那排号等着跟牧师面谈，那我的排号是78号，哎，我就看到黑压压的人群，我真的我震惊啊，我是因为教会地处上海陆家嘴嘛，我这有许多还是金融界的年轻人，那我心想这么多人。都想要受洗，那说明受洗一定是好事了。因为我当时不懂嘛，不懂受洗，我不懂受洗的意义，我就有点动心了。可是童工却跟我在给我发号的时候跟我说，教会有规定，至少要听3次课，3次课以上才有资格受洗。然后就说你只上了2次课，你要等明年补课，你才可以受洗。那我一听不让我受洗，我就急了，我那个好强的劲头就上来了，不让我受洗，我非要受洗，然后我就磨呀，我就跟童工就磨，我说你跟牧师去，你们跟牧师求情，你让我一定要受洗，我说我都浪费了10多年的时间了，我不能再浪费了。然后那童工他们都笑，就后来呢就给我回话说，如果你愿意等到最后，牧师会和我谈话的。那我就从11点一直等到下午1点。就饿着肚子，就等到大厅里的人都走光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然后牧师就跟我交谈，以后就签字同意我受洗。所以从第一次进教会不到2个月，我就受洗归主了。真的
非
感
常感
谢主
谢
的
主，
怜悯。
这真是神的奇异恩典啊！因为看到神的手一直从你小时候，到你最低落、最黑暗的时候，到你的事业成功的时候，神一直都在托举着你，恩典真的是就在你的身边。那接下来这几张照片呢，看起来你也很自信、很得志。是信主前还是信主后呢？ 当时事业非常成功，是在做证券的时候，还是后面另有发展呢？您又是如何在追求属世辉煌的同时，来兼顾属灵生命成长的呢？请您也来给我们讲讲这一阶段的经历好吗？
啊，就是从这几张照片看啊，这几张照片确实是我比较辉煌的时候。就我在前面讲过嘛，为了照顾生病的老公，我是放弃了工作的，就关闭了公司，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没有收入来源的。那老公走后呢，我就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啊，完全是灵魂失丧的状态。但是几个月后呢，有个朋友就主动问我。问我呢？你这现在什么情况啊？然后他就知道我现在就是没有任何工作嘛，因为我公司就说我的公司不做了，那他就推荐我入职国内一家最大的证券公司。他说你要不要到证券公司工作啊？我说啊，这可能吗？我说我完全不敢想啊，因为证券公司是有门槛的呀。那我是学理工科的，我没有任何金融证券背景，我更没有从业资格。但是朋友说你是人才呀，证券公司也更需要人才，我推荐一下试试。那就这样呢，我很幸运的我就得到了北京总公司 HR 总的赏识，就在他的推荐下举荐下，上海总部一把手就亲自面试我，然后就被总公司发文破格引进。那这个发的文呢，要求我在一年内必须要获得证券从业资格。感谢神，我不但在一年内我考出了证券从业资格，我还把投资分析、基金从业、期货从业这些反正能沾边的我通通都考。我很快呢也适应了新的工作，我业务也曾经做到全公司第一，就被公司聘为金融产品首席顾问，我负责基金产品的一些引进啊、销售啊。我还受邀对全国400多家的分支机构做经验分享，那使我的家庭有了经济保障，我也有了让儿子出国留学的打算。现在我知道啊，真的，这完全是天父一直的看顾保守。虽然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但是他却一直爱我们，他以极大的怜悯托住我这个残败的家庭，他对我们的供应真的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感谢主，就在我被各种战欲包围的时候，神不放过我，他让我在那个时候让我信主受洗。受洗后呢，我就马上报名参加教会的雏鹰班学习。这期间呢，我记得当时是经历是大台风的，但是再大的风雨都没有能阻止我到教会学习。有出差我也推掉，任何事我都让步于神。就2个月的学习，就让我对福音呢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我真的急迫的，我就想把自己浪费的十几年我补回来。那2个月的学习刚结束啊，就教会呢就安排我带启发班。我心里就是，哎，神既然不嫌弃我这个新手，那我就带着感恩的心积极参与教会的事工。我也真的热情高涨的传福音，客户啊、朋友啊要请我吃饭、喝茶、谈工作。那我很快话题就转到传福音上，我就告诉对方啊，我信主了，我信耶稣了。每个人听了都非常惊讶，因为他们认为就好像基督徒都是老弱病残啊，或者是遭灾遭难的，就很好奇我为什么信主。那我就大讲特讲啊，在我身上的神迹奇事。那个时候我真的对福音的认识非常肤浅，就停留在宗教的狂热层面上。同时呢，我工作非常繁忙，周末很少休息，常常是对这高净值客户讲座、对员工培训，或者出差或者旅游。感谢主神怜悯我，他要让我从浮华的世界里沉静下来。就在我快退休的时候，让我信主受洗的。但是世界的主那个王的权势真的太大了，就我的眼目并没有从世界上收回来。就在信主3个月后，我虽然退休了，但是我马上就着手和朋友筹办公司，因为我有多年在金融界工作的积累嘛，那我很顺利的为公司就融到了第一笔资金，那使得我们公司的起步就比较高。那新公司呢也越来越忙，就以前服务的客户呢也还跟着我投资，也经常。受邀到各地各个投资机构参加一些投资报告，有时候也请我讲。 那不过呢，不论怎么忙，我周末一定是赶回上海的。我要参加主日敬拜，因为我不敢不参加主日聚会，我就怕得罪神啊。就我还是停留在宗教的认识，就是以律法的要求上，就不是从心里那个发出的那种渴望。就直到疫情前，我都是这个状态，就是活在旧生命里，活在繁忙的事物里，活在周日教会周间世界的忙碌打转的光景里。啊，对，这张是在江苏卫视，那是。这个其实是我在辞职，后面我会讲到我辞职了。我在辞职的前，就之前一小段时间，当然这个我上这个节目是事先就受邀的，是江苏省有请了三十位企业家，那就是这个是上这个节目是在讲的就是金融和企业发展的关系，那我是作为企业代表我发言的，所以那个时候确实是比较高光。那么，然后接下来这个照片呢是，下一个照片呢，这个是也是主要是我经手的嘛，就是我们公司就得到了市这个培育独角兽，我们上这个名单，所以我就拍了这个照。那么还有一张照片呢，是我们公司获奖，对，这个我们公司获奖。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在事业上确实是看起来是。比较的高光啊，那我前面讲了，我儿子先信主，所以他一直向我传福音。就在我信主以后，他知道我还一直忙着拼事业嘛，所以他心里一定是为我着急的。但是他从来不强迫，就没有追逼，没有强迫我，就是委婉的提醒我不要太累。他只是背后默默的为我祷告，这些我当时并不知道。就直到在23年啊，就在一次退休会上，我很偶然的从别人的口里得知，我儿子在他们学生时代的团契小组，就和一帮年轻的属灵同伴，他们一直在为我祷告，啊，真的，在2020年初，所以有一天我在机场候机，那时候我真的整天都是飞来飞去，到处出差，我就接到儿子电话，他肯定是想跟我交通的嘛。但是他一听我在机场就简单问候了一下，然后他推荐我一个链接，他让我听里边的讲道信息，我口里答应，心里就根本没在意，因为我太忙了，我就到处忙碌。但是儿子在那段时间呢，他就经常和我联系，和我交通，我就稀奇他的变化，因为不仅他分享的内容和以往不同，就连语气声调都不同，就有一种力量在里边。我就感觉他像换了一个人，这实在让我好奇，哎，是什么让儿子有了这么大变化？我就想起了之前他发给我的链接，我就打开那个网站，那网站的名叫《纽约在基督里聚会》，我就开始听里边的信息，我就从罗马书开始，我每天早上听一篇查经信息，因为我早上有跑步的习惯，我正好跑1个小时听一篇道，就这样。可是那个时候我每天实在太忙。就属世的忙碌和属灵的饥渴，就不断的拉扯着我。所以，虽然神一直保守我啊，神迹奇事也一直伴随我，就听信息的时候呢，也常常会有圣灵的感动和亮光出现，但是很快就淹没在每天的忙碌里，淹没在世界里。现在我回头看啊，就这个阶段，我是把福音，还是把福音当宗教的，就以为信耶稣。就得着了神的恩典、扶持、帮助，神就会保守我事业顺利。当然，也确实有神迹奇事，常常在我身上得到验证。然后有难处可以向他求，犯了错呢，就向他认罪，求神赦免饶恕。但是我又为什么时常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真正得救呢？怎么样才是真正得救呢？似乎反而更迷茫了。其实根本原因是我虽然受洗信主了，也得着神在我身上的多次印证，也热心传福音、热心事工，但是我对福音并没有真正认识，不知道受洗的意义是什么，对得救是不清不楚，也从来没有在神面前认认真真的彻底认过罪。所以刚才主持人问我。就如何兼顾事业的成功和属灵的成长？ 我当时确实想兼顾，我也以为能兼顾，我以为神一定会特别赐福我，保守我。但是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兼顾不了，因为世界和肉体是与神对立的，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圣经怎么告诉我的？圣经里，真的，弟兄姐妹们，就是你离世界近了，离神就远了，这是一定的。
是的，您的分享也让我非常的感慨哈，因为您说从罗马书开始听起，我记得罗马书8章5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在宗教的这样的思想层面啊，人爱的是赐恩典的主，那还没有真正认识主之前，他是没有真正的爱这个。爱主的恩典哈，而不是真正的爱主。所以，我在想说，您2022年哈有一个十字架启示性的看见，那又是一个怎样的经历呢？带给您生命怎样的转变？
哦，真的，这个是特别奇妙的，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就那个时候，正是疫情期间，因为刚才说到我在属世的忙碌和属灵的饥渴，就不断的拉扯当中纠结挣扎嘛。那在21年的年底，我儿子呢就介绍我参加纽约在基督教会的线上聚会，因为疫情，然后实体教会就经常被要求停止聚会，然后各地偶尔也会封控。所以我在家的时间呢就多了起来。那次是我第一次上线呢，是罗马书查经。我记得当时是第5章，要学第五章。然后在学第五章之前呢，就先复习了牧师以前讲过的一个叫基一篇讲道性，叫《基督的血》，就讲到认罪悔改。那大家交通的那个方式和深度就一下子吸引了我，哎，就觉得跟国内不一样嘛。原来认罪是这么的重要，罪有下罪的力量。就让你的灵上不去，要在神面前认认真真的一件一件的彻底认罪，就不能只认小罪，也不能就是含含糊糊的像洗衣服一样打个包丢到洗衣机里，就含含糊糊蒙混过关是不可以的，要一定要彻底彻底干净的认罪，彻底干净认罪是我们得救的第一步，是我们与神和好的第一步。那我那一周真的在家里，我就不停的认罪，就甚至十几年以前早就忘记的罪，我都想起来了，我就在神面前一一的对付，真的很奇妙，感谢主。就这样对付罪之后啊，就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就是干净，就心里感觉无比的轻松，好像就是一面镜子，明镜透亮的。哎呀，我就想多多参加这样的聚会啊，那我就主动打听。我就了解到周间还有其他聚会，几乎每天都有聚会，那我就不想错过呀。我想每一个聚会我都参加呀。但是聚会大多数都是国内的上午，然后平时我有工作，我要处理很多的事务，时间就有冲突嘛。但是就很奇妙啊，恰好那段时间疫情很严重，然后上海呢就实行了封控，那个封控政策呢就把我们隔离在家了。这个就是足不出户，我门都不能出的。这个足不出户就从空间上切断了我与外界的各种的联系，那就让我有了整块的大块时间与神交通。那我每天从早上5、6点钟，我到晚上入睡以前，我除了吃饭，全部时间都是跟神交通，读经、祷告、参加线上的聚会，然后我就听网站上的信息。那个网站上信息因为很丰富嘛。就是它很多有查经信息，有主日信息啊，有专题信息，还有属灵，有一些书籍的讲解等等。那我就有感动的点，我就马上做笔记，然后我手写的笔记，我就记了好几本。当时就那是真的是一股强大的吸引力，就把我紧紧的吸引住了。就那段时间，我不住的求神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开我心里的眼睛，让我明白他的旨意。让我看见保罗所看见的，让我知道保罗所知道的。记得22年3月份，也就是我参加这个线上聚会，3个月左右，一次线上聚会嘛，我就听牧师在讲解一本属灵书籍，叫《预备主来》。就当我听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审，当神离弃他，也就审判了他，他就断气了。他以肉身担当了一切的救赎。 承担了世人的罪，接受神的审判。那圣灵就把这个活化的十字架显在我们身上，就显出那个十字架莫大的能力和神奇妙的那个大救恩，就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哎呦，就很奇妙！我听到这些话，我就眼前突然一片光，仿若从天上就下来一道光，就刹那间仿佛这个世界不存在了。就当时我好像抽离了这个世界，就除了面前一片光，什么都不存在，我就只剩下声音，就是牧师的声音，也听不见他讲什么。我不知道是多长时间，不知道是几秒钟还是几分钟，才回到现实当中。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位弟兄告诉我说，那是荣耀中的基督在时空里向我显现。我不知道，神也不让我探究这个事情。哦，所以这个见证我是很少提及的。从此以后，我就好像那个属灵的开关就被打开，就全通了。他就好像我得着了那个生命的泉源，我得着了那个活水的源头。就畅饮也饮不够啊！就那段时间啊，就我祷告的时候，真的常常全身发热，有时候衣服内衣都湿透了。就祷告完才知道，当时完全不知道，感觉不到。真的，罗马书6章6节到8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让我确信，因着启示中的看见，我碰到了十字架那结束旧造的全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与他同死，同复活。所以封闭结束了，我可以出门了。但是我已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断了之前各种的所谓的人际交往，在外人的眼里，我的世界变小了，但是我知道我内心的世界变得很大很大，因为那里属神，那里属天。所以从此，这个十字架对我而言不再是痛苦的羞辱的，而是尊贵的荣耀的。从那一刻起，圣灵就亲自带领我，循序渐进的开启着我，就带着我在光中一直往前，真的是光中见光。因为这个。而且是因着我的里边那个灵命的需要啊，圣灵就很奇妙，就圣灵总能他及时的供应我灵粮活水，好像我需要到哪儿就会引导我到哪里，我就如饥似渴的享受着神的供应，就面对着不断解开的奥秘展开的画卷，我看到了那个属天的永远的荣耀，神爱我们，他竟然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舍己。且钉在十字架上，他用宝血洗涤我们，使我们因信称义。不仅仅如此，因为他救我们，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地步。真的，在启示的光中，圣灵是要把十字架活化给我们，让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又一同坐在天上，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这样基督徒。当然，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身体得赎，改变形状，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与他在荣耀当中相见。所以，真的，我们信耶稣不是要解决，不是说整天要求神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问题是解决不完的，解决了一个还有下一个。我们信耶稣是要解决我们这个问题人，神用十字架就把我们。就解决我们这个问题人，把我们从老自己、从罪、从世界、从肉体、从撒旦的权势里边救出来，从此不再是我活，乃是基督活。圣灵所结的果子，也不是真的不是我们努力的结果，我们努力不出来，而是基督在里边活出所显出的见证。真的，十字架就把我从各种捆绑当中解脱出来，我不再有纠结，也不再有挣扎。我真的感觉到了那个在基督里的真自由，感谢神，真的这个感觉太奇妙了，太美妙了，真的是妙不可言。所以封闭结束，世界的大门又向我敞开的时候，我真实的知道我不再属这个世界了， 因为一上班，我发现我回不去了。公司那些事务，哎，那些会议，我无法投入。因为我每天早上我已经习惯了参加线上聚会啊，我习惯了在父子灵的交通里，所以这个处理公司事务或者开会，我没办法上线参加聚会。有时戴着耳机，心不静，那对神不专一，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我就想辞职。啊，可是董事会不同意，因为我是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嘛，我是首席运营官，然后辞职是一个真的很大的事情，对公司来讲，我辞职，那我就跟董事会我承诺，我说我尽力帮公司我完成再谈的一笔融资，因为当时的大环境已经不那么好了嘛，就是大家都对这个融资很没有信心，但是神很保守我，3个月的后，这笔4500万的融资款。这个融资合同签署落地了，当时融资款还没达到，合同签订落地了，我就正式辞职了。我不能，我就很着急嘛。一个月以后，公司全员涨薪，我却与之无关。很多人说：“哎呀，你新青摘树，怎么到摘果的时候你怎么傻傻的离开呀、啊？你太不值了。”就是很不理解嘛。那我那合伙人也问我：“是不是你找到更赚钱的事了？”我就笑而不语嘛。我只回答说，我得着了宇宙之宝，真的感谢
Amen。
神。就神真的，我感谢神对我的带领，感谢神的怜悯和爱。就真的在恩光向我显现以后，我的生命就发生了彻底反转。就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没办法先跟大家细说，我会留待下次跟大家分享。但是就从这几张照片里，大家可以略略感知一些就是这些照片啊。你看，就是有一个我跟一个很大的黑狗在一起，我会抚摸它。我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我远远看着狗，尤其是黑的狗，我很远我都吓得惊叫，我叫人家赶快把狗牵走，我吓死，我怕黑，还有那现在我再不怕了，是吧？那以前我睡不好，我现在睡得很踏实，就因为我得着了那个平安的源头。我得着了爱的源头，因为基督在我里边活，我里边有永远的安息。从以前的那个全家福啊来看，以前的全家福看我很幸福，对吧？但是这个幸福却破碎了，消失了。所以时空里的所有的一切，不论是钱财还是家庭、工作，都有可能转瞬即逝。而看现在，就我的全家福，真的这个幸福更真实，因为我们一家都在主里，包括5岁的孙子和1岁的孙女啊，是我的孙子和孙女。那孙子说他最喜欢的书就是圣经，然后我的孙女呢，她会唱《耶稣爱我，我知道》，我们每天都活在与主的交通里，真的有满足的大喜乐。这是永远，这是永恒的幸福，是带到永远的幸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他，感谢主。
Man，莉迪亚姐妹，您的分享让我想到马太福音的6章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您的生命见证给到我们非常明确的答案啊，也是神的心意啊，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那在这里呢，想请您对那些正在经历人生低谷、渴望寻求光的弟兄姐妹您有什么劝勉？比如他们现在的生活正面临着像您以前一样的突然的变故，自己啊或者亲友的身体疾病啊，或是事业的瓶颈等等想请您对他们说几句话。
确实啊，当今这个大环境很复杂嘛，就普遍人的压力都感觉比较大。那面对家庭的问题啊、职场的问题啊、身体疾病或者人生重大的变数，遇到这些事变的时候，就真的就是不要被眼前的环境所压倒，你要透过时空，透过你眼前的，要看永远。就在时空当中，我们看到的往往都是表面的，是虚晃的。你要看神的心意，你要看他 在你身上有怎么样的旨意？就借着这些环境，借着试炼，他要在你身上成就什么？因为主耶稣升天赐下圣灵来，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工嘛。他不仅是赐福给我们，他是要把他的自己给我们呢。我们老自己不解决，如果还是大肉体，还是贪恋世界，那圣灵怎么住在我们里边？那基督的生命怎么在我们里边活？就不会有这个事实，圣灵不会做这个见证。那很多人在试炼当中，在艰难的环境里，他就会心生怨恨，就怪神不公义啊，怀疑神的爱，甚至怀疑没有神。那这个太可惜了，因为要你真的要明白，环境和试炼都是为我们效力的，这些都是为我们效力的工具啊。你不好好利用这些机会去经历神、认识神，那是白白受苦了。那很可惜，那
是
怎么
的，
做呢？真的很简单，真的很简单。首先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重新跟他建立关系，相信神给你的必不会超过你所能承受的。
Amen。
如果你远离了他，你就立即回转到他面前认罪悔改，再一次把心奉献给他。你有一个心愿，说主啊，求你得着我。求你此刻让我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愿意顺服你的带领。真的，就交出主权，让位给神，从神的手里来接受一切。
Amen。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相信，真的相信神是信实的，相信神是永远爱你的，不改变的爱你，相信那创始成终的主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那你看那个刚才的那个，就是照片里边啊，就是最后这组照片里，我最后那个有那个是我的截图，因为我这个后，我下一次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的心率特别特别低，所以我带了一个监控的一个那个智能手环。那你看我这，他也同时就把我的身体健康都监测嘛。那你看我这个，我之前讲过我的睡眠是我。其实我七八年啊，我都是失眠，很严重的。但看我现在的睡眠情况，就真的很奇妙。然后呢，你看有一个压力的这个，是一个压力测试这个表，就你看我的这个压力情况，它真的就是说我是处在放松状态，正常是30到60这个数字，60以上是说是紧张状态。那我你看，基本都是在30以下。我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但其实我的服饰，我其实是应该是正常讲的，不是压力很大的，但是就是很奇妙。你看数据就证明我是里边是就是非常平安、非常安息的，我就就是放松的状态。这是
是的，
怎么样？是因为真的我得到了那个让我安息的神在我里边，
感
对。
谢主。
所以，我们真的也是这样，就是不要被眼前的这些压倒。对，你要明白神在你身上到底有怎样的旨意，相信神是爱你的。对，感谢主。
特别感恩哈，莉迪亚姐妹，今天非常感谢您通过自己经历的奇异恩典哈，还有生命更新的见证分享。您信仰的历程，从宗教性的认知到生命转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特别是2022年通过十字架的启示性的看见过后，真正的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生命彻底翻转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真实，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将在下周同一时间邀请您和您的家人一起来做客《小人物大故事》，分享你们生活当中更多蒙主引领、活出主爱的生命见证以及您是如何全心奉献服侍主，成为神重用的器皿啊！我们盼望着继续听您来分享。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一直陪伴我们的孙雅各牧师来为我们今天的访谈做总结和祷告。雅各牧师，有请。
感谢主，莉迪亚姐妹，你给我们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救恩的过程，生命的成长啊，这个生命翻转啊，为主而活啊，这样的一个经历，真是我相信听见的人都很羡慕啊。我听见了以后，不但是非常渴慕能够更多的有时。跟神密切的交通，
感
更
谢
能
主。
够在 我们所处的环境中间成为别人的鼓励，你这些方面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信主并不是一帆风顺，甚至有一些人看我们好像受了一些就是信得太迷了就把这个好不容易努力得来的这一切放下，其实。你提到的那一位李师母是李荣刚，牧师的妻子她是我们 Buffalo 的，她是我的学弟我们那一个团契小小的一个团契，曾经有1000多位博士从那里产生，中间有50位是出来全时间侍奉的，所以真是看见这样的一个德不孤必有邻神就带领我们进入这个他的大家庭中，我非常受感动的是你提到的十字架的这个工作是出于神自己的一个丰盛的恩典倾倒下，从高天之上让你的眼睛得开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仆人使女谢谢恩主。好，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好吗？父神，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蒙昧无知的时候，主你已经预备好了，在诸般环境的考验中，主你赐下格外的恩典让莉迪亚姐妹来靠近你，主来正是听见了福音以后有这样渴慕的心，很真诚的面对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虚幻暂时而渴慕在灵里面与你沟通主能够得到你赐给他的这一个生命，是因着主你让他认罪悔改，就是他看见了主你所赐给他的经历都是为了如今成为多人的祝福、赐福的管道。主啊，你也大大的使用它。哦，主啊，你也让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在被生活压得很重的时候我们没有经过像莉莉亚这样的一个死亡。哦，主啊，丧失亲人，在身体的健康各方面的压力中他脱去了一切的缠累，脱去了捆绑，他进入那自由的空间。主啊，你让他经历他这样的与主同行的喜乐中，我们不再是旧人，不再是老我，不再是能够被这个邪情私欲被肉体被这个世界捆绑不再被撒旦定罪你要救他脱离了这所有一切主让他不能在你面前进攻，又能让他的眼睛得以开启如今我们看见有这样好的信息，我们等一下有更美好的一些问题双向的解答主啊，我们就求助你再继续透过 Lydia 来祝福我们这里的许多的听众主啊，也让他下一次的这样的预备中让他心里面欢喜快乐，因为这所做的所有的一切是永恒的殆尽这最好从主你那里来的满足你心意的见证，荣耀的见证人。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让我预告下期小人物大故事，嘉宾依然就是我们的 Lydia 刘姐妹，欢迎大家同一时间，下个星期一美西时间晚上7点，美东时间晚上10点，北京台北时间星期二上午11点，Lydia 姐妹和她的儿子卓君的见证，儿子眼中的妈妈是怎样转变的呢？以及他们母子和全家是如何全心侍奉主呢？他们的故事将继续。那有朋友想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呢，就请扫一下我们荧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把您加入我们的微信群大家庭。那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呢，可以加 LINE。所有嘉宾的故事我们200多期的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收看，请记得看完后点赞、订阅并转发哦。在国内呢，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 各位请记住，不要在微信上直接的点开链接，而是 copy 啊，拷贝链接，并在浏览器上粘贴、复制网址。我们都是一家人，一起聆听故事，一起蒙建造。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